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中国国内宣教士的短缺，加快了钟爱华来到这里的节奏。大学毕业之后，钟爱华和室友一同准备着行医资格考试，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九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大学毕业之后，钟爱华和室友立刻返回到韦恩斯伯勒，为弗吉尼亚州的行医资格统一考试做准备。可是他的室友记录说，学习了一天之后，我们发现如果不知道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填鸭式的学习，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剩下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只是玩乐，同时享用钟爱华母亲准备的美味食物。1916年6月30日，钟爱华和弗吉尼亚在订婚6年之后，在韦恩斯伯勒的第一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钟爱华的伴郎是艾德韦兰，当时他已经在附近的斯图尔福特做一小部分牧养教会的工作，并希望以后也和钟爱华一样去中国宣教。几周后，7月18日，钟爱华通过了弗吉尼亚行医资格考试。刚刚成为丈夫和医生的钟爱华与他的新娘在西弗吉尼亚新和公司运营的萨莫里煤矿附近安家了。他的病人都是粗鲁的矿工，而他要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医疗服务。钟爱华和妻子都觉得他们一半的生活已经是标准的宣教士生活。业余时间，钟爱华要忙着做一些新家具，而弗吉尼亚除了缝补衣服，也不时给爱华帮把手。夫妻二人保持着家庭早晚祷告的习惯。在萨莫里的那个夏天，刚刚度过22岁生日的钟爱华记录下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从这些句子中还看不出他的文学潜质，但却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他说，虽然我觉得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也没有发挥出所有的才能，但我在过去的5年中竭尽全力做合主心意的事，带领他人归向基督。我在履行他的旨意时有着很大的喜乐，也非常想将我的生命投入侍奉。每一年我都会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上帝的爱和怜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而我也祷告有一天上帝会带领我，尽可能地使用我，用我的生命为他做工。与此同时，美南长老会也在为钟爱华安排奉献支持。 维恩斯伯勒的第一长老教会对宣教很有热心，可是由于教堂重建，除了为这对年轻夫妇祷告之外，没有能力提供其他的支持。宣教委员会最后决定邀请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第一长老教会收养中式夫妇，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钟爱华和弗吉尼亚本来和这家教会没有任何联系，仅仅认识那里的一位会友而已，可这个当时看似不起眼的行政决定后来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所有申请用的材料，包括医疗信息、个人材料、推荐信等等，都已经提交完毕了。委员会的秘书切斯特在评估申请人领域有着多年的经验，写给一位委员的私人信件中，他就提到了钟爱华，说他是我所处理过的申请人里最有才华也是最全面的一位。几年后，一位委员会执行秘书说了这样一段话：世界上最难以预料的工作就是去海外宣教，人在上马之前就能判断出一匹马的好坏，但任何精密的检测系统都不能够预测宣教士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人在经过宣教工厂的实地检验之后，真正的品格才会显现出来。载满旅客的驳船缓缓地行驶在古老的大运河上，钟爱华从一排排中国人的腿脚之间移动着，透过没有玻璃的船舱向外望去。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外套裹紧了一些，当天气不是太冷，脚臭味不是太浓的时候，船舱外面的景色还是值得一看的。吉米·格雷厄姆叔叔在桌子前记录着所看到的一切：集镇、有围墙的古城、数不清的土著的农家房屋、砖砌的寺庙、将人引入稻田的怪异风车。驳船渐渐驶进小麦地，两旁都是棕色的干裂土地，随处可见的坟墓好像鼹鼠遍地挖洞留下的痕迹。1916年12月4日，在经历了19天的海上颠簸之后，钟爱华和妻子从西雅图抵达了上海公共租界。第二天，吉米和索菲带着钟氏夫妇乘列车到达了150公里以外位于长江沿岸的城市镇江。紧接着第二天早晨，他们渡过长江，转乘驳船驶入大运河，开始了125公里的旅程。行船中，船在扬州城外停泊了4个小时。在半个世纪以前，戴德生在这座因马可波罗而闻名的古城几乎丧掉性命。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而且当时的扬州城已经很少见到洋鬼子的踪影，但这里的排外情绪依然十分严重。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国家和日本加大了对中国政治和贸易的控制，所有中国人对白人的恐惧怀疑仍然在心中挥之不去，而新登陆的西方人也对这里看上去颇为原始的风俗习惯吃惊不已。钟爱华看到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孩子喂奶的妇女时颇为震惊。这里每个停靠站都有士兵值守，再加上吉米叔叔关于土匪和暴力事件的描述，都表明中国在推翻了满清帝国的统治之后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22岁的钟爱华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被他亲切称为金尼的爱妻弗吉尼亚思考着他们可能遇到怎样的危险，却也没有任何的忧虑。这次总长440多公里的旅行仅仅用了60个小时，在之后的岁月里，同样路线的旅行却常常变得异常的缓慢，因为大运河上的交通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水位太高或太低，河水结冰，战争影响等等。他们在驳船上只睡了一晚上， 两位妻子睡在稍大的一个船舱，两位丈夫则睡在旁边稍小一点的船舱里。船上的床对于钟爱华来讲实在是太小了，而且上一层还有几百个中国人在彻夜的说话。12月8日早晨，在穿过了一排6米多的泥土墙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清江浦。运河航道在这里增宽了几百米，河上有两座古桥。在河的南岸，环绕在城市之外的清江浦旧城的灰色石墙，城门上挂着被斩首犯人的人头。
静静的思念，深深的呼唤，谢谢你给我一片天，是我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切切的期盼，默默的相伴，源源不断爱的源泉，吸引我进入耶稣的里面。天空那么蓝，大地那么宽，唯有耶稣的爱最完全，所有祝福都是你的恩典。一切的颂赞，夫妇宝座前，把自己全然奉献，你带我进入永恒的盛宴。
清江浦，这个钟爱华梦中梦了无数次的所在，在1916年12月8日的清晨，终于成为现实中亲眼见到的地方。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深的呼唤，谢谢你给我一片天，是我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切切的期盼，默默的相伴，源源不断爱的泉源，吸引我进入耶稣的里面。天空那么蓝，大地那么宽，唯有耶稣的爱最完全，所有祝福都是你的恩典。一切的颂赞，夫妇宝座前，把自己全然奉献，你带我进入永恒的盛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恩典全然奉献，一生相伴。相伴。